人生的价值观，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
听说某天晚上，有几个少年人闯进一家五金店，他们并没有偷东西，也没有破坏什么，却是搞了一个恶作剧。他们把所有商品的标价都给调换了，使商品的标价变得极其荒唐。比方说，铁钉的标价变得比铁锤的价格更贵，割草机的标价却变得十分便宜。第二天早晨，老板来到五金店里，虽然庆幸东西没有损失，但也只好延迟营业。首先必须逐项把商品正确的价格重新标示出来。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恶作剧是极个别的，或者是绝无仅有的事。事实上，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大商场里，人们对今生各种事物价值的看法都已经变得混乱不堪，而且极其荒唐。更可怕的是，我们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还对此盲目不察。许多人拼命追逐今世短暂虚浮的价值低廉的东西，却对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不屑一顾。这当然不是少年人的恶作剧造成的，而却是人类狡猾凶险的仇敌魔鬼对人类的欺骗迷惑造成的。例证之一，例如有许多人被钱财所迷惑，以为钱财是万能的，钱财已经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了。他们把钱财看得比公益、比爱情、比健康，甚至比永生更重要。还有少数不法分子，为了夺取钱财而不惜伤害别人的生命，当然到头来也伤害了他自己的生命。这说明世界的神撒旦已经完全弄瞎了人的心眼。主耶稣有一句话，对不顾一切追逐钱财的人，也许是一贴清醒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确实，冷静的思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也是极其不值得的。何况无数人所追逐的还只是世界上的点滴财物，竟为此赔上自己的生命，还不只是今世短暂的生命，更是将来永生的生命。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所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真是太不值得了。我们需要明白，今生的一切财物都是短暂虚浮的，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何况人生短暂，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使徒保罗也对我们发出劝告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6:9-12、17-19。例证之二，世界上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心中的偶像主要不是钱财，而是学业、事业和名誉地位。他们也许要被世人看为比较上层、有教养的人，但他们也同样是只顾今生，不顾永生。他们只关心属世属地的事，而不关心属灵属天的事。主耶稣的警训也同样适用于他们身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例如，智勇双全的亚历山大，虽然一手创建了希腊马其顿大帝国，以战速如飞的精兵彻底打垮了波斯帝国，统霸了当时的天下，但正当他在巴比伦城大摆宴席欢庆他的胜利，并且东征成功又准备西侵，而他本人也正值33岁年富力壮之时，忽然感染热症而死。据说亚历山大临死之前要求手下为他打造一个棺材，在手臂两旁开了2个孔洞，使他两手伸出棺材之外，要让世人知道他亚历山大虽然征服了列国，但他去世的时候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带走。又如聪明绝顶的所罗门王，在晚年悔改时也醒悟感叹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我买了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道书1:16-18，2:4-11。例证之三，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他们心中的偶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们一心沉迷于最终之乐。例如，有些人借口性解放，随意与人发生男女关系，有些人沉迷于色情暴力的录像带、光盘、电视、电影、戏剧、歌舞、小说之中，又有一些人沉迷于吃喝嫖赌中，他们都是只图一时的最终之乐，而把上帝、真理、永生抛诸脑后。这样的人生如果不及时醒悟、信主悔改，最终必定会身败名裂、后悔莫及。圣经上劝告我们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圣经上还劝告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父指上帝。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上帝重用的圣先知，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摩西，在祷告中也早已指出了属世人生的短暂和虚空。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他向上帝祈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诗篇九十篇十至十七节。最明智有福的选择。但愿我们都能看破今生的短暂和虚空，而能看重永生的将来和天国的荣美。圣经上应许我们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章十二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所谓当悔改，就是要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上帝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其中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两大总纲。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且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且恩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世人如果要得永生进天国，方法很简单，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一切罪恶。世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恶多么严重，品格多么败坏，本性多么堕落，只要他肯到上帝面前来，依靠主的恩助，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罪，不但求主赦免他的一切罪，而更求主恩助他离弃他的一切罪，他就必能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圣经上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什么叫求告主名呢？首先要明白主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耶稣原文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救主，基督原文的意思是受高者，也就是受高的君王。 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显明了主的身份和使命，正如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时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因此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要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章31节。也就是要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借着圣灵的大能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并离弃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凡存着信心这样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蒙拯救，我们的罪必要立即得蒙赦免，我们的心灵必要立即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名副其实地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因此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凡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定立即得蒙拯救。但愿我们都能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行走永生的天路，今生有依靠得平安，将来享永生进天国。作者：路光牧师。